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节目，将爱洒在人与人之间。我是慈韵，又进入了12月份上人第一轮的受证以及岁末祝福，在北区也告一段落，总共有16场。那么这趟回去花莲呢，应该是在经过3个星期，又要行脚从台东、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呢，有第二轮。这一趟的行脚，我们看到各区经藏演绎加上发愿呢，都是很有创意，大家也很努力用心呢，在配合2021年的主题“如素护生，请造福，共善爱洒，信愿行”。今年我们的重点就是推素嘛，希望大家都能够不杀生、不吃动物的肉，还有呢，此季买疫苗 BNT 有500万剂。这一大笔的费用呢，是福田一方要天下善事呢，提供一个让大家种福田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看到北区有大白牛车，上面载满了蔬菜和水果，还有捐款的收据呢，在一个卷筒里头，让上人这样子拉了下来啊，代表众人响应，上人想做的事呢，我们做就对了，积极爱心，齐心防。还有一个大针筒，恭请上人为我们打疫苗。这一群国际青年会的年轻人呢，就卷起了袖子，感恩上人呢购买 BNT 的疫苗，让他们也有机会呢来保健康。那么到了桃园呢，因为它是一个国门，所以飞机出来了，也是一个大亮点。还有萤火虫，上人说一只一只亮晶晶，那么如果能够成群的话呢，也能够照亮黑暗的角落，所以点滴的力量都是慈济所需要的。到了中区，我们看到盘点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有一个大算盘，大家都非常的用心，也很努力的在入经藏，很有创意的把它给展现出来。我相信上人也是很欢喜，弟子呢都是那么的贴心。那么在新的一年呢，我们更要发大心立大愿，要多多的行善造福，把每一天的生命呢都运用在利益天地人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爱洒人间。
因为看过花开的春天，学会笑得灿烂，才有美丽世界。
因为走过烈日的夏天，了解挥汗如雨可以留下纪念。
因为看过叶落的秋天，学会离别之前要把握时间。
因为走过飘雪的冬天，了解相互取暖是怎样的感觉。
让幸福的心里也成瘾，
我知道实现梦想多么高兴，
所以想帮每个人往希望靠近，让无私的爱绿叶成荫，
给疑惑的人一个原地叹息。
我知道得到关怀多么温馨，
所以想为有缘人做更多事情。
我知道实现梦想多么高兴，
所以想帮每个人往希望靠近，
让无私的爱绿叶成荫，给疑惑的人一个原地叹息。我知道得到关怀多么温馨，所以想为有缘人做更多。
这首歌叫做《绿叶成荫》，它的歌词写得蛮好的，让媳妇的心绿叶成荫，给努力的人一个原地休息，让无私的爱绿叶成荫，给疑惑的人一个原地谈心。我知道得到关怀多么温馨，所以想为有缘人做更多事情。关心所唱的，作词是姚若龙，作曲曹俊宏。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心理阅读。
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中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享受心灵阅读。
短短的几句话，却能够让我们好好的省思。心理阅读呢，今天为您挑选的这篇文章里面说，有人问印度诗人泰戈尔三个问题：什么最容易？什么最困难？什么最伟大？泰戈尔回答说：指责别人最容易，认识自己最困难。那么什么是最伟大呢？不求回报的爱最伟大。今天呢，要为您介绍两本的新书，叫做《解惑》，解开您心中的疑惑。有非常多全球的访客呢，都请问过上人形形色色的问题，所以静思僧团呢，就想说怎么样把这些的问题给它整理起来，成为一本实用的人生百科，由上人点明灯来指引，就能够解除呢人们心中的各种疑惑。有了这个想法，就开始行动了，所以编辑团队用2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从3000多则上人的开示内容，100多万字的记录当中呢，就编成了正言法师答客问，总共会有10册，陆陆续续出版，现在有2册了。担任策划召集人之一的德敬师父说呢，第一册分5个章节来讲生老病死和大体捐赠。第二册呢，是讲人际关系，包括夫妻、亲子问题、婆媳、孩子、姻缘等等，以及人事的困扰。我相信呢，对您是很受用的。我们现在就仔细的来聆听静思精舍的德敬师父在早会谈到了《解惑》这本书。
诸众生真善知识，生大量福田，是诸众生无尽知识，是诸众
叫出呼出大意之处处处。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解惑，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我们的人一生啊，从我们就是哇哇落地开始啊，一直到我们往生那一刻，这一段我们的人生啊，我们会发现说它这过程里面呢充满了选择跟变数，然后呢苦乐是不断的交叉出现，然后疑惑也是接踵而来，只要到你的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你到了一个选择的地方了，你就开始会有一些想法，一些迷惑，甚至一些不晓得方向在哪里。那人生最可怕的就是你没有方向跟目标，当你没有方向跟目标的时候呢，你就会茫茫然的。所以像我们常常在跟我们自公菩萨们饮水，或者是有一些会众来问一些问题，他们在讲他们人生遇到这些瓶颈啊困境的时候啊，就说啊，他们好希望啊当下就有一个贵人能够给他指引，甚至是呢能够帮他解决他的这些问题，给他一个答案这样子。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啊叫做可遇不可求，除非说你平时正在跟他广结善缘，你跟他结了很多的好缘，这个时候呢会有人来出来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常常这样子就在思考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实用的人生百科，当我们的案头书就是放在我们的书桌前，放在我们的那个睡觉的那个床头前哈。然后如果我有遇到疑惑的时候，就可以能够把它打开来翻一翻看一看，来解除这样的疑惑。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哎，我们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我们整理起来啊，有成千上万的全球访客，就是世界各地的这些访客啦，专家学者啦，各的宗教各派的宗教啦，然后上至达官贵族，下至贩夫走卒，他们都有来问过上人形形色色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如果可以把上人这个问题整理起来啊，也许是不错的，也许是可以给大家这个答案的。所以我们就在想啊，那这些人他们是问了哪些问题啊？尤其我们当时在想构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说其实上人每天面对像现在上人行脚每天的那个温馨座谈，你就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人分享不同面向的问题，甚至他们的体会、他们的法喜跟他们感动。那再来呢，就是想说，那问了这些问题上人又是怎么回答的？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构想的这样子。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大家就有行动啦。我们就开始呢去把我们从我们的第一期月刊，就是我们创刊号开始的月刊，还有我们早期的那些随师行记啊、纳履足迹啊，我们早期的这一些那个慈济道理啊，还有我们的上人的那人间菩提啊，或者是我们的纳履足迹这些内容，我们就来看说，哎，上人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哪些内容是可以整理起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我们经过这样子全面的去收集，我们初步整理出来3000多则的内容，然后里面有100多万字，就是有非常非常广泛的那个内容。然后呢包括怎么分门别列啊，我们光为了这件事情反反复复的就用了大概2年的时间，就是一方面整理资料，一方面剖析，然后还要把那些重复的那个大家面临到的问题差不多的，那还要剔除掉。那因为这样子整理以后呢，我们就出版了一套书，叫做《解惑》，就是上人的答客问，对这些客人的答客问这样子。那这本书呢，经过我们这样子的整理呢，我们总共有分了10册。好，第一本当然就是讲到我们的生老病死，第二本呢就讲到了我们的家庭跟人际关系，然后呢第三本呢就讲到了我们的智慧跟教育的问题，就是在面对这社会大众、面对自己的修为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再就是学佛部分当然就讲到宗教信仰，这时候呢包括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学佛的正确的那个信仰，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佛法名词上是怎么解释的。然后再来就是讲到这些天灾人祸，因为很多人来问上人有关这种天灾人祸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上人很多的这些世界各国的宗教是像达赖喇嘛啦，或者是天主教的啦、基督教的啦，或者是这些佛教的啦，他们来跟上人对谈，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啊、一般的企业家啊，这些来问上人的内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就是媒体的，就是媒体人事实上一直很喜欢问上人各式各样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有关我们慈济的慈济人、慈济历史，还有我们的整个组织运作跟定位这一些，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了这十本书来。那当然现在因为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在出版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已经出版了前面两本哈，就是生老病死，还有就是家庭跟人际关系这两本书哈。那当然时间有限，我会简单的带过，有兴趣的话大家再去找来看哈。那我在整理这个过程当中啊，整理这个资料过程当中呢，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上人在关机斗教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同样一个问题哦，上人会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事件、不同的地点，还有呢可能因为当时的这个问答提问的方式，上人会有不同的解说方式。这个有时候就是大家有时候平时会遇到的，就是同样一件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上人是这样解释，是那样解释？那是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佛法里面有84000种法门，当时佛陀就是为了因应各式各样这个众生的根基嘛，所以他有不一样的说法啊。其实解答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原他的那个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哈。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整理这过程当中呢，也初步去看到了上人整个思想脉络，就是上人在看待生老病死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在看这些家庭关系是什么样一个想法，然后再看待这些天灾人祸啊，上人是怎么思维，是用什么方法在运作的。哎，就是在整理的时候有初步去看到这个哈。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到了里面的这些种种形形色色的提问呢，我们就体会到说，其实哦，人间这些百态啊，形形色色、啊，都不过只是为了离苦得乐。真的，大家都只是希望说我能过得清安自在，我能过的是我想过的生活。但是呢，一般人呢，只有够苦。为什么要特别标示够苦呢？就是如果你吃的苦头还不够哈，你通常还很难觉悟。大部分人就是那个苦已经苦到那里，你觉得你很难活下去了，甚至你很想不晓得再怎么去面对了。这个时候呢，你才会想要说我要找个方法来解决，那时候才有觉悟的机会，你才会想办法说啊，我要去脱离这些苦、这些面前的这些困境。所以很多的这些提问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因为太苦了，苦到他觉得说啊，我真的要想办法突破了。有的人当然也有的人是苦到后来他就自暴自弃了。但通常你在这个跟上人对答里面，你只要看到有来问上人，通常他们都是还希望能够找到一线光明，能够有人指引他哈。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清净的智慧是一切的根本哈。因为我在看上人在回答这过程当中，所有的慈悲心啊、菩提愿啊，你所有的解决事情的方法，都是需要智慧去引导的。那智慧怎么来？智慧就是要靠那个听闻佛法，听经无那个闻法哈，然后呢如理思维啊，然后真正的去落实去修行，所以是闻思修是你智慧的根本来源。所以呢，在整套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体会到说，我们的智慧也是要靠平时点点滴滴，然后呢去听闻、去思维、去力行，然后去验证，再反复的变成是自己。内练成是自己的一个思维，一个智慧哈。
分别冰箱小了腰心随定受摇，大船是云在群上独生四合。
因为这样子呢，今天呢要先跟大家介绍的那个第一本书啊，就是生老病死篇啊，就是我们的第一册。第一册这里面呢，我们呢有分了五个章节啊，就讲生老病死，然后特别讲了大体捐赠。因为大体捐赠这件事情，对我们慈济世界来讲，或者是对现在的整个医学界来讲，它真的是一个创举啊，是真的以前的人对遗体捐赠解剖这件事情，跟到慈济有了医学院以后的那个面向啊，是全部是不一样的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上人有特别提到说，学佛的人啊，不可不明白，你不可以不明白呢生死学。你应该要知道人是如何生如何死的，因为你总是要知道说啊，我是怎么来的嘛，然后我死的时候要往生到哪去，我的方向目标在哪里嘛。 那因为这个人生实在太转了吧，如果大家有去看我们的那个经典里面讲到的那个天人的世界，跟我们人间实在差了十万八千里啊！你看四天王天，他的一天我们人间要五十年啊，你到了道立天哦，人间一百年啊，道立天才一天，然后越往上啊，就越到了，越感到八百、一千六，甚到后来甚劫，那地狱一样哈，地狱一样苦，最少的那个地狱啊，他的一天啊，是我们人间的两，我看到了那时候看到两种数据，一个是2700万年，一个是900万年。所以你知道在地狱很苦，而且地狱的受苦时间、啊、比在天道、啊、还苦、啊、那只有我们 人世间、啊、最短，我们都只有几十年而已，所以呢在这短短的这个人世间里面、啊、上就一直说你怎么去把握这个短暂的时间呢，然后提升你的慧命，然后能够让你的来生来世知道往哪里去，这是很重要的。那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那时候整理的时候呢有提到了分成三个小节，一个就是你怎么活出你的慧命来，再来就是你怎么去过你快乐的人生，然后呢再来就是天下事呢要由天下人来做，你不可能一个人去做天下事。那在这里面呢上来回答非常多，里面有两个小小故事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狼走狼大，这是上人在这个答回答人家访客的问谈里面提到的，就是上提到一个故事，就是里面一个盲人啊，他要过马路，他很害怕，那不晓得怎么办，所以他就随手抓了一个人，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带我过街吗，就那个人说好没问题我带你过去，等到他们过了马路以后啊，他们一互相彼此道感恩以后才知道牵他过去的那个人也是盲人，也就是说是盲人带着盲人，但是因为第一个盲人他心里是很害怕的啊，所以他想要找一个人来帮忙，可是他没想到带他来 过街的那个人他也是个盲人。那另外一个上就提到他年轻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去我们花莲那个电厂、哦、去参观，有个老菩萨他不敢过桥啊，然后那时候上人他很害怕，上人说他也不敢过桥，但是他觉得说他怕我也怕，我一定要表现我不怕的样子，所以上来后来就拉着那个老菩萨的手，就这样两个一起过桥了。所以后来上人在这个回答里面就说、哦、其实我们人、哦、平时都应该要用感恩的心、啊、然后去看待每一个人，而且要去时时要心存利人利己这种心态，因为呢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啊，你不必害怕你遇到什么困难困境，只是看你有没有胆量去承担，当你愿意承担的时候啊，所有困难都不是困难。所以在整个生命的价值里面，上在这篇他提到很多人的生命你应该要怎么去看待，怎么去例行。分别影响小鸟要醒，随兵受摇大转世。第二章是讲到老的部分呢，当然在我们过去上人的开始里面老的部分它比较少，是最近这几年上人谈到老的部分，或者人家来跟上人问老的部分呢，它开始比较多一点。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上人前几年提的我们的那个寿量保障银行嘛，我们的寿量银行这里的上人有比较多的那个问答，然后再来就是早期一直上人一直问上人的就是要不要盖养老院，还有那个老年生活应该怎么过，就是这方面的问题问的比较多。那其实在这一章节的内容里面呢，我看到了上人也回答一个重点，就是老人家就是这些年长者，他们事实上只要多用心，他们事实上是多功能的，而且是多角色的，就是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人生的一个历练了，大风大浪也 看多了，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心得，所以他们的人生智慧里面是充满了宝藏啊，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呢上人在这一个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慈济人啊到现在为止大家都不分年龄在为我们这整个世间付出，大家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 尽心尽力的发挥自己的良能嘛，然后奉献心力，那因为人生的经验很丰富啊，所以在例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你就会让他觉得说这个人的人生真的很精彩很实在。所以尤其最近上人在台北的时候跟一些我们一些资深的一些慈济人 他们在谈过去，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大家知道说，哇，以前如果没有这一些师兄师姐啊，没有这些资深的菩萨们，他们这样子去付出去投入啊，真的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慈济世界哈。所以大上人对长者对老这件事情，上人在里面也提了很多，就是大家不要认为说我老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而是你到老了以后，你反而还有很多功能、很多角色，然后呢，很多的心得可以付出，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三章呢，就讲到了病，这个病当然讲到自己生病啦、然后有那种所谓的自己的亲人啊、挚爱啊生病了。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在面对这些病苦，他们是要用什么心态来？讲到了我们的医疗志工，平时在医院里面呢，是要是怎么去帮忙这些病患哈？那这里面呢，我特别挑了一篇出来跟大家分享，叫做《实验病苦》啊。为什么会用这样子？好，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护理人员，他因为他自己生病了，然后他生病后他感到非常害怕，所以当那个他跟上人问答的时候，就问到这些事情，上来就跟他讲说，其实生病并不可怕哦，就是看你有没有毅力跟信心啊去面对。好，如果你能够很坚强、很勇敢的面对过去呢，以后你去辅导病人啊，你才有第一手资料啊。确实也是这样子，当你有生过病的，你有那个经历以后呢，你再去辅导别人，事实上你是更有体会、更得心应手，而且当事人也会特别有感受的。所以呢，上人就说，你就把这个生病，你就当成像在你在做一场实验嘛。你知道说，哦，原来人从生病、心情的转折，到后来你怎么康复，这过程怎么样子的？所以呢，上人在这一篇里面呢，特别跟大家讲说，其实生病真的不可怕，如果你好好爱护自己，你在面对这些病苦的时候，你就真的坦然去面对哈。就是人家讲的那个甘愿做就欢喜受嘛，你欢喜还呢就打八折嘛。好，第四章就讲到死这边，这些发章节呢问上来的问题的人非常非常多。这当然有里面提到说对父母亲长辈的往生嘛，然后有遇到那个配偶的，还有遇到那个孩子，就是白华人送黑华人嘛，然后再就是意外事故有发生临时的那个变故呢，怎么去面对，还有就是讨论到自杀的问题。然后当然还有一篇就是上来在提生死你怎么去面对。好，这一个呢里面呢我们也是从里面折了一张出来，就是怎么去坦然面对这个果报哈。那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好医师，就是众人都称赞的那个好医师，但是他有一次出门的时候被酒驾人撞死了，然后他的太太啊、他夫人啊、他家人啊，还有他的亲戚朋友，还有这些病患，他的那个病患、都没有办法接受，就说：“哎，这个人这么好的医生，而且平时都是在闻声救苦，但就把他们病苦的，怎么会遭受这样子的一个横祸？”哈，上人就在这里面就劝勉他们说：“死既然就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了，那为什么不用很自然的方式去面对呢？因为整个在生死之间因缘如何造作呢，都是要看自己，这些业因都一定是跟你过去生有关的。那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过去了，而是未来。你在未来呢，你怎么去欢喜接受啊你这些业缘，然后不要受这个环境啊来转变你的心态，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面对的态度。所以上就一直使这个篇章里面对这些来的人跟他们讲了，通常就跟他们讲说，过去的你就要放下了，你要好好的把握现在，然后面对你的未来，规划你的未来。好，那再来呢，第五章就讲到我们的大体捐赠。好，大体捐当然一方面是讲到我们的这个遗体这个整个构想怎么运作，然后再就是这些无余粮食呢，他们留情人间的点点滴滴。好，那在这里呢，遗体捐赠的大用呢，在有一次就是我们的这些我们大体捐赠的这一些志工的那个研习会上面，志工他们去提很多问题，包括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有很多人都提问啊，问到说，哎呀，这个大体如果这样解剖会不会人家说都八小时不能动啊，什么这些点点滴滴的问题啊，啊割他的时候会不会痛啊，处理他的时候会不会不舒服什么之类，问的非常非常多哈。上人里面也提到了有一段，上人就特别讲说，其实人生是没有所有权的， 真的最大的意义是在你怎么去发挥你的使用权，就是在你可以用的时候，可以为这世间贡献的时候，你怎么去运用它。通常这些有愿力奉献遗体的人啊，他们就不会对说人家来处理他的遗体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嗔恨心啊或烦恼，不会，因为他们是一个心愿圆满的时候。就像前几天我们慈师父的那个大体，他也启用嘛，这个是因为这也是慈师父的心愿，所以当他这个心愿被圆满的时候，也就是他一个人生的一个句点真正的画下来。那对我们来讲，他也是个教育的方式，也是引导我们。所以呢，在大体捐赠这一部分呢，真的不管是在医学上来讲，或者对我们现在的一般日常生活的我们人我之间啊，它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启发，而且也是一个很好指标。因为至少你已经知道说，我往生以后，如果我去了慈济大学那边当大体老师、当物理老师，他会怎样的处理我，会怎样子的一个把我的这个身体能够做如何的善用。在第二册里面呢，讲到了家庭跟人际关系呢，这里面有九个章节哈。这个九个章节呢，当然就讲到了夫妻的相处之道嘛哈。然后还有呢，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还有婆媳的问题，然后孩子，还有孩子的姻缘，就是他们娶嫁问题啊，男女朋友问题。然后里面当然也提到了出家啦，结好怎么跟大家结好缘呢？再就是在职场上面，大家遇到了这些种种问题哈。整理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有想到说，我们儒家的五伦啊，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里面呢，夫妻是这个人伦关系的一个核心。夫妻关系啊，市场你看整个社会的一个维系，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你看夫妻之间，孩子跟那个就是婆媳，还有这些孩子们夫妻之间衍生出去的这种关系，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到。家庭关系如果是好的，通常他们的整个社会还有他们整个家庭环境都是比较健全的。在这里面呢，上人呢也有特别提到说，是非分明啊，才能厘清就是你我他之间的这种三角关系，这种三角课题。因为事实上常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真的会在你我他之间啊，他的想法我认同，他的想法我不认同，他的做法我支持我不支持，常常就是在这上面。上人特别提到说，如果呢你能够为别人设想，那就会让三角形变成立体琉璃同心圆，就是你通常你只要是设身处地的用同理心的方式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在这里面呢，我也是提了几个篇章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做个有智的智慧妇，是这样子，是有一个师姐啊，她家庭非常优渥，生活也很安乐，然后呢她过得她觉得她是福报中的福报的有福的人这样子。结果有一天她不小心知道了她先生有外遇，而且是已经有小孩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就一直觉得说他先生怎么可以这样欺骗他，然后就一直挣扎到底要离婚呢还是要继续维持呢。他觉得离婚的话，可是现在生活环境对他来讲他又很觉得很 OK 很不错，可是不离婚呢看到先生这样子的一个欺骗的态度，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来跟上人谈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上人的回答很妙，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常常我们可以拿来我们自我反省的。上人说，过去因为不知道、先生有外遇，所以生活过得呢很幸福很快乐很美满，所以那时候他先生已经是个外遇状态了。可是为什么等到你知了以后，你知道了以后呢，你的痛苦就开始了，而且这么如此的难耐坐立难安啊。所以上人就说，你在知跟不知之间，你为什么要让你这个心态去做转变？事实上事实都已经是发生的了，所以最主要是我们那念心啊。为什么常常上讲说要顾好我们这一念心， 如果你的这一念心你是很正知正见的，你对于这些业果法则你都很清楚的，你也知道说你要怎么拓展你自己的人生方向目标的时候呢，你怎么会被这个事件这个外境所牵引走呢？所以我们上人就跟他讲说，你要做一个智慧妇啊，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好，我也觉得哎，对，其实整个关键整个家庭的风波事实上说来说去就在知跟不知，知跟不知而已，就这三个字而已就可以解决了。好，再来呢，这里面呢上来还有提到，就是我们日常在同事人跟人之间互动，上来里面有特别提到说知人跟用人呢有三不智跟三不想。好，那里面呢就是有我们同仁呢就是问上人说，这面对这个复杂的人事时，要怎么保持我们单纯的心啊，每天都是这些纷纷扰扰的起心动念啊。上人也很简单的回答，上人那时候就跟他们讲，跟回答说，你有才而不知，就是你旁边有人才但是你不知道，你知道了以后呢还不用他，然后用了呢还不信任，还不让他放手让他去做。上人就说，这就是三种缺乏智慧跟三种不吉祥的做法，就是你已经知道了你有这样子一个人才了，而你没有好好去运用它，而且还站在自己的我见我 自己的立场，这样子的话呢，事实上它就不是一个祥和不是一个圆满的做法嘛。尤其像我们慈济人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常常说我们慈济世界里面是卧虎藏龙啊，各式各样的那个专才专家都有，有时候呢你会在想说什么什么事，忽然间跑出来一个人说，哎，这件事情我会，这个在其他道场是很难找到的，但在我们慈济世界里面是非常非常多。像这次那个我们看这次他们在跟上海温馨座谈，像我们的人家需要做那个就是检验检测站啊，你看我们的师兄师姐那么厉害，全省各地可以跑去跟人家盖，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啊。我们通常都不会去想到那么多，但是就是有人他有这个能力，然后他可以来奉献来付出。再来呢就是讲到一个哈，这个我觉得上人的用词也蛮我觉得是真的蛮贴切的，就是好的捡起来坏的丢掉。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有一次我们某个单位的那个同仁啊，他们因为同事间的问题啊在起争执，等于他们同事跟同事间的一些事会，然后在那边争执，刚好上人过去了，上人，所以上人就停下来问他们说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结果上人了解了以后呢，上人就跟他们讲说，人生有多长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生有多长啊，你内心可以存放保障的那个空间是有限的，确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啊，我们每天纷纷扰扰，然后从起床 到我们睡觉这之间面临到多少事，你的心要放多少东西。那所以上人说，为什么你就不把它存好的呢，而要去对这些是是非非呢在那边搅和，在那边迷惑不清呢？所以上人都特别跟他讲说，过去的就忘掉，你人已经过去了就忘掉，你要心存感恩嘛，我们好的把它捡起来，这样子呢我们的整个人生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够跟大家结好缘嘛。好，那再来呢就是在跟大家谈到的是内调心外简化。好，这个也是里面提到了一个则故事，就是有人跟上人讲说，我很有心在做事啊，但是别人却不断的批评我甚至打击我，这样子我要怎么去面对，我有时候都做不下去啦。然后那时候呢上来就跟他讲说，人事的纠葛就像那个葛藤一样，所以当有是非起来的时候啊，他真的是像那个漩涡一样啊，就是一直转。然后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如果看那个起风的时候啊，一阵风来，它本来是小小的，那地上啊少少小小的卷起几个树叶，再风一强了，哇，就变成是整个漫天了哈。那上人就特别跟这个菩萨讲说，其实在面对这些人我是非的时候啊，你自己心一定要先拉回来。好，尤其上人特别举例说，大树啊，它能够长得大，是因为它经得起风吹雨打，它能够经得起这些大自然界的一个淬炼嘛，它才能够呢向下扎根，然后向上发展，然后茂盛的一个成长嘛。所以为人处事你一定要能够受得起人家的考验。其实我们通常啊，我们去耐烦啊，要去面对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啊， 真的有时候在耐烦耐怨的时候很难超越自己的。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时时把这个上人讲的，你把自己的内心你好好的往内去调整，然后往对外呢就尽量简化它，不要再让它 它复杂化，不要让它像那个刚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你不要像那个慢藤蔓啊，让它一直攀爬一直攀爬，覆盖你这个整个的心性的话，事实上它就可以安然度过的。因为人生在世一开始就讲了，我们苦乐啊还有我们的烦恼啊，是一直不断的过来。所以呢，烦恼的根源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颠倒妄想，就是来自我们一个信念。那就是因为对于这些真相你不知道啊，因为不知道你才会害怕嘛，你才会痛苦，你才会迷惑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啦。常常在跟大家分享的，如果说今天叫你说，你到你们家的厨房里面去拿一瓶酱油来，你都很知道，因为你很清楚你家的厨房状况嘛。如果今天人家跟你讲说，你去大寮拿一瓶酱油来，你们一定是原路问的，师傅啊，这个师姐啊，这个酱油放哪里什么之类的，都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才会害怕，才会迷惑，才会恐惧。所以呢，只有透过不断的闻思修，你真的要不断的去常常去听闻佛法，去思维它，然后去实证它，然后慢慢的把这些无明的烦恼，把这些无知呢，你把它转成是你的清净心，是你的菩提愿，是你清净的智慧，这样子呢才能够成就呢我们这些永恒的法身慧命，才能够生生世世啊都不断的在菩萨道上啊去行你的发展你的菩萨愿。好，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两本书因为现在在我们的书上都已经有上架，大家可以去翻拿来翻来看看。
感恩净思精舍德净师父为我们推荐介绍了解惑的前两册书，第一册谈到生老病死大体捐赠，第二册呢就是人际关系，都是非常的实用，我相信您一看呢就会一直的想看下去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是大林慈济医院新陈代谢科的廖唐义医师，他是我在慈大的义的孩子啦，他这一天讲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实用，我们一起来听听。
敬爱的师公，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济新陈代谢科廖唐义医师。今天很巧，花莲分享的是曾立福医师，那福哥刚好是我进入临床领域，在临床第一个带我的老师啊，真的很谢谢福哥当初的带领，让我知道要怎么当一个好医师。福哥，谢谢。先来分享这张照片，我是1997年进入慈济大学医学系就读。那慈济大学有一个很棒的特色，就是慈义会。在慈义会呢，让我人生多得到了一个爸爸，还有三个妈妈，就是照片中右边第一位 James 爸爸啊，右边第二位慈玉妈妈，左边数过来第三位美玉妈妈，还有左边第一位的立勋妈妈。他们从我大一开始就非常的关心我，支持我，一直到我考上专科医师考试，还是常常的关心我。如果今天你们有参加志工早会，要跟你们说声谢谢，还有跟你们说声早安。那我今天的主题呢，是要讲一下人体其实有一个加速器，它就是甲状腺。那我们一开始先来看几个运动。首先第一张是我在大学时代参加垒球运动的一个照片。那垒球其实是一个慢速的运动，因为它的球很大，所以速度并不快，相当适合在做一些师姑师伯来从事一个运动。那如果之后有回到花莲，应该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运动，其实对身体还蛮不错的。接下来这个运动呢是羽球，那羽球相对体积比较小，那速度就比较快，需要全身敏捷的反应跟协调性。那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比赛的话，还有彼此的默契，那如果加上一点点运气，那个整个比赛的过程就会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扣人心弦。那也很高兴我们台湾在今年的奥运有不错的成绩，拿下了第一面的男子羽球双打的金牌。那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运动，这是田径场上。照片中这个是荷兰的名将哈森，他在也是今年的奥运1500公尺的比赛最后一圈不小心跟敌手碰撞而跌倒了啊，大家正在很惋惜啊，想说哈森这一次大概没有办法得到奖牌了，没想到他爬起来继续往前冲刺，结果说起来非常神奇啊，他最后一圈的时候快速冲刺啊，最后竟然拿到第一名啊。这种收放自如的速度加永不放弃的精神啊，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啊。 那看到这里啊，奥运上这种顶尖的运动选手，为什么他们在速度上的表现啊，会如此的让人赞叹呢？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他们有非常厉害的骨骼系统，还是肌肉系统，还是心血管系统，或者是神经系统、肠胃道系统呢？其实都有这个功能。目前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忽略一个部分呢，可能是内分泌系统。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叫做甲状腺。那甲状腺是在我们脖子大概下二分之一而已的地方，大概小小的只有4到5公分，那重量大概是15到20公克。那甲状腺呢，它会分泌甲状腺激素，用来控制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以及发育，以及影响各个器官运作的速度。所以我才会说它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微观的加速器。好，在这里分享一个病例，这是一个51岁的女性，那本身有一个慢性的贫血、脂肪肝以及红斑性狼疮。那过去几个月来常常抱怨会拉肚子，会腹泻，那晚上会睡不着，体重减轻这样子，有时候活动的时候还会说会呼吸喘，然后心脏总是觉得会扑通扑通乱跳，看过很多科，症状总是没有改善。那今年10月8号来到我们的大林慈济的急诊，因为症状加剧，而且伴随有发烧的情形。那当时去评估这个病人，觉得他可能是有甲状腺问题，帮他抽了甲状腺的指数，果不其然啦、那个甲状腺指数非常的高。帮他做了超音波之后，发现有发炎的情形。那照片中这两张呢是甲状腺的超音波，看到红红蓝蓝的点就是血流，或血流看到有明显增多的一个情形。那最后给他的诊断呢是一个甲状腺亢进。好，那这里呢要大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甲状腺亢进。甲状腺亢进就是说我们的甲状腺功能过于亢进的一个状态，那分泌过多的甲状腺素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它会让代谢加速，所以体重会一直瘦。那神经方面呢，它可能会人比较焦躁紧张，容易生气，可能会心跳，会影响心跳，就是心跳会变快，甚至心律不整。那两只手伸出来可能会没什么事，不会紧张，可是也是抖个不停。那影响到肠胃道的话呢，那会让肠胃道运动蠕动变快，可能会有慢性腹泻的情形。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阿嬷，她是76岁的，我们看一下她的脖子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呢？没错，就是在红色圈起来的这个框框，有没有发现它肿起来一块，好像一个小包子在脖子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所称的大脖子，然后也就是甲状腺肿。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如果来我们新陈代谢科，可以帮忙做个超音波或抽血，或者做穿刺，就帮这个阿嬷做了甲状腺超音波，发现在左右两边的脖子都有大大小小的结节。那结节是什么呢？结节就好像是有点像是长痘痘的感觉，它是长在甲状腺，那个大小可大可小。那这个阿嬷有将近到4公分的结节。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会长结节呢？结节要怎么处理呢？那其实结节很多人都有据统计大概有4、5个人就有一个人他其实是有结节的。大家平常摸我们的脖子他可以摸不出来，因为它比较深层，而且它可能体积比较小，摸不到，只有做甲状腺超音波才摸得到。如果长结节之后呢，要怎么处理呢？来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哆啦 A 梦，然后有胖虎、季安，还有那个大雄。那如果说有一天班上的同学被欺负了，如果是你老师，你觉得会是哪一个人去欺负同学呢？是胖虎、是季安，还是大雄呢？大家可能大家一开始都会以为，会不会是胖虎？因为他长得看块头就大，然后看起来就是坏人的样子。我们面对甲状腺的结节，大概也是这样子的思考模式。然后，如果说这个结节比较大啊，长得看起来就像坏人的样子，恶形恶状的，那我们就会建议我们要来执行一个甲状腺细针穿刺，又是用一个针啊，我们从甲状腺抽一点细胞出来做检查。如果说大部分是良性的，然后比例应该都是大部分是良性的。如果说有少部分不好的细胞，我们会建议做手术切除。那这个阿嬷呢，我就帮她做了甲状腺穿刺，抽出来的细胞刚好有发现是不好的细胞，所以我们就马上转接到外科就开刀治疗。目前恢复情况也相当的良好。在此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精简的记忆法。关于甲状腺啊，那其实身体就像一台车子一样啊，车子要开动需要油门来加速。那甲状腺呢，就好像是我们车子的油门，是我们身体的加速器。如果说油门你加太猛，就想说就车子就会爆冲。那身体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如果油门加太猛，我们身体会爆冲，可能会心跳加快啊，心率不整，体重下降啊，或者是说会怕热，容易腹泻这些情形。脖子有大脖子或者是甲状结节，要怎么处理呢？那最重要就是要来我们新陈代谢科找我们做超音波。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三个大林慈济医院的新陈代谢科未来可能有三个的一个亮点医疗的部分。那过去大家曾经有一些经验，比方说我要去检查甲状腺，哦，先挂门诊，然后开了抽血单，下次再来看报告，然后下次来看报告之后又排一个超音波检查，啊，下次再来看报告之后呢，下次再来排一个甲状腺穿刺，这样来来回回，有时候常常可能要三四个礼拜。那考量到我们可能这些病人可能会这样子非常的辛苦，我们预计下个月开始会开设一个甲状腺特别门诊。那如果说有甲状腺这方面问题的人来到我们门诊，我们从诊断哦。理学检查、超音波、穿刺以及后面的细胞学的检查，我们希望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完成这所有的事情，希望能够得到使这些病人呢能够有得来速的一个医疗的效率。在明年一月呢，我们也会开设一个叫做点一三一的病房，利用点一三一的放射性呢来治疗甲状腺的亢进或者是甲状腺的肿瘤，成为我们另一项的武器。过去呢，在对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肿瘤，可能是只能用开刀的手术的方式来去除。那开刀一定是要住院，然后那目前台湾有在发展一个叫做甲状腺消肿术，利用电烧的技术，把甲状腺结节或者是比较初期的肿瘤，用烧肿的方式把它去除掉。目前台湾才刚在起步的阶段，大林慈济呢也预计在两三年后也要发展这一项技术，希望能为更多的病人来谋福利。好，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好，谢谢大家。
感恩廖医师很精彩的一个分享啊！原来你就是慈济的孩子啊！其实啊，真的就是在慈济的教育体系，真的就是不一样啊！除了有多了几位的爸爸妈妈，同时呢，我们又有名师的指导哦。你就是在这样众人的一个期待跟祝福之下呢，我们希望你一定是成为一位的良医。刚刚也很感恩你这样子介绍了这些的医学常识，让大家哈更了解，很感恩你的用心。
来说法是不虚，一直方便言说之，观知诸法所归去，一直众生诸根基。
听到慈大的义德孩子廖唐义，现在是大林慈济医院新陈代谢科的主治医师了，听了也好欣慰，他们真的长大了。以前在学校我们都叫他唐义，后来我想呢，病人会不会叫他唐医师啊？哎，有可能哦，他是廖医师。今天的爱洒人间慈院非常感恩德敬师父呢，为我们介绍了解惑，已经出版了有两册，对您是非常的实用，还有廖唐义医师的分享。爱洒人间每个星期天的早上6:10到7:00，中广新闻网跟您空中见面，也在大爱网络电台呢，您可以线上收听，也可以用 Telegram 或者是在 LINE 的群组有看到了，都请帮我们广为分享。感恩您的爱听，我们说再见了，拜拜。
千曲山川溪谷各安栖，颜色各异，心态不一，生长所需，渴求降雨。前世所行，日光掩蔽，清凉大地，一世破雨，草木绕衣。
分手人皆欢喜。佛陀演法语，恩通法云讲此语，出世怀疑之，救度先生